习2023养出主席，专家指一大挫败导致他不能够统一江山。立场强硬，英国议会拒绝中共代表瞻仰女王灵柩。港人吊唁英女王，中共批恋籍，反被指新殖民者更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经亚洲评论9月15号发表资深编辑中泽克尔的评论文章，提出在修改党章之后，习近平可能在明年再度修改宪法。不过与此同时，有专家就分析中国经济崩溃是习近平的隐忧，阻碍他在20大获得全胜。中共政治局会议同意在10月16号的中共20大修改党章，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官方并未透露修改的具体内容。星岛日报9月15号刊登文章分析说，首先烘托习近平核心地位的两个确立都已经被写入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应该会被写入党章。其次是习近平19大之后独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相信亦都将会写入党章。星岛日报仲提到其他几个猜测，不外乎是凸显习近平地位的党文化用词。但是当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可能在党章里面增加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星岛日报说，目前的党章有完成祖国统一的字眼，但是只是轻轻带过。中泽克尔在日经亚洲评论的文章说，党章已经成为习近平约束中共党员的法宝。而通常来讲，如果对党章进行重要修改，随后就会再修改宪法。例如2017年19大就是这样做。中共19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写入了党章。到了第二年三月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习近平又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中泽克尔分析说，习近平明年如果修宪，一种可能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改为简称的习近平思想，另一种可能是效法毛泽东，帮自己加上领袖的衔头。自从四月广西20大会议公布宣誓要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以来，习近平是否会戴上领袖的光环，就引起公众极大的兴趣。中泽克尔仲提出，如果习近平在20大恢复了党主席制，那就更加不用讲，他基本确定要在第二年修改宪法，加强自己的权力。不过中泽克尔认为，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呼声目前在中共党内日益高涨，如果习近平兼任党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种过度集中的权力就和这种呼声背道而驰。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习近平可能会考虑在2023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一职。早在外界猜测20大要将两个确立放入党章的时候，就有观察人士说，那是毛泽东时期都未提过的集权现象。如果习近平好像中泽克尔所说，要进一步修改宪法，帮自己加上领袖衔头的话，那他的确是登上集权顶峰。不过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雷哥在15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出，习近平在20大连任基本上已经是定局，但是他并未能够一统江山，全面掌控大局。因为所谓一统江山，不单止是他自己能够三位一体连任，而且还要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人进入20大，令到习派势力能够完全占优势。但是习近平现在还未做到这一点。雷哥说，习近平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将经济搞到一锅泡。中国去年的 GDP 一路急速下滑，进入了死亡螺旋的危险区，只是债务持续上升，但是经济就无法增长。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布，等于是全面否定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而自此之后，反习势力就变得非常明显，开始一起出击。而今年的清零防疫又将中国的经济推到悬崖边，咁令到好多中央高层不安，因为咁涉及到佢哋每个人嘅利益同前途，亦都危及中共嘅执政基础。雷哥话：由目前嘅各种迹象嚟睇，习近平同各方势力达成妥协，保证自己能够三位一体连任，相对容易。但系要随心所欲，将自己嘅人马塞入核心班子，将对手全部踢出去，就非常困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仪式将会在9月19号举行，灵柩由15号起停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所有被邀请的国家元首都可以在葬礼仪式之前前往吊唁，只不过中共官员就除外，这反映出英国议会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欧洲版15号披露，英国下议院议长何立新爵士向同僚表示，他已经拒绝了被中共官员进入西敏宫致哀的请求。去年9名英国人包括7名国会议员因为批评北京虐待维吾尔人而受到北京所谓的制裁，随后英国上下两议院的议长向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表示，他被禁止进入英国议会，并且指只要是中共的制裁存在，英国的禁令就有效。何立新当时表示，中共对英国议员实施制裁之后，中共大使不应该再到下议院等议会的工作地点。英国政府亦都表示，是否准许其他人进入议会大厅是议会的决定。在当时激到中共发烂渣，批评该禁令卑鄙和懦弱。据报道，英国已经正式邀请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葬礼。不过香港南华早报就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会代替前往，亦即是说中共代表可能参加下个星期在伦敦举行的葬礼，但是就不准在之前进入西敏宫悼念。连日来，大批港人冒着酷热天气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大排长龙悼念上星期逝世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香港传媒发表文章批评，这是必须纠正的恋籍心态。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星期一香港气温高达摄氏32度，但是大量港人不惜排队4个多钟头前往悼念英女王。报道说，一名姓柯的女子表示，那更多是为我个人的记忆。一位80岁的潘先生说，过去我们有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保护。他同时表示不敢评论现在。香港大公报对民众悼念英女王发表文章说，极少部分的港人仍然存在恋殖民心态，并且说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去殖民化工程有缺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欣武16号向本台表示，我相信在香港其实移交没有自由的媒体，那媒体代表的就是中共官方的意思，那就表示他们很在意人民去崇拜共产党以外的任何事物。虽然他们基于外交的一些考虑不方便去干扰，但是透过媒体叫嚣来批评，那我想那也都首先反映出中共内心对香港仍然怀缅当时的自由法治的一个恐惧。香港流亡台湾的政治艺术家黄国才表示，过去的殖民主义是不好，不过我们在这个殖民的状态之下生活成长，好多嘢都好好噶，当然冇民主啦。不过我哋有自由，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嘅嘢。然后再同而家中共1997年嚟咗之后嘅香港所搞嘅，一直喺度破坏文化，喺度洗脑教育。 我哋香港嘅国际地位越嚟越低，乜嘢服务大湾区啊？咁样比落去，新嚟嘅殖民者比旧嘅殖民者更差，更加唔可以依靠，所以就有呢一种反弹。大公报仲话，随住港区国安法同埋新选举制度实施，有信心恋殖民心态将会得到纠正。郑钦武表示，港区国安法强加俾香港之后，香港已经无异于内地嘅城市。喺中共严厉嘅控制底下，以后集会游行、媒体自由、人身自由，我谂呢啲大概都唔会再有。中共会将佢哋嘅意识形态逐渐强加喺香港人嘅身上。佢指出，中共之所以对民众严加控制，因为佢自知系反人类、反人性同埋贪婪噶，又怕被揭露，所以只能够控制媒体同埋民众嘅人身以及思想嚟进行压制。而呢一啲行为，正正更好咁透露出中共呢一种威权、独裁、反民主、反人类嘅本质。中共严格嘅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不单止导致无数嘅人道灾难，而且正在扼杀中国嘅经济。据中共官方数字，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嘅经济增长系4.8%，第二季度就只系增长咗0.4%。七月份，中国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9.9%，处于历史高水平。但系好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差。深圳居民萧先生2020年之前系一间外资企业嘅高层管理，佢对本台表示：我都失业咗已经3年，冇人嚟理下我，冇政府嚟帮下我，冇饭食啦。而家喺内地程式员 programmer 到咗35岁就好难揾工，管理人员到咗45岁亦都好难揾。而家有啲地方段中计嘅工价钱都已经跌到6蚊，所有嘅嘢都萎缩紧。今年七月份开始，中国多个地区再次爆发疫情，其中广东深圳七月又开始新一轮嘅封控，多个地区嘅餐饮娱乐停止营业，企业停止生产。一啲大嘅知名外资企业同埋本土企业，例如富士康、比亚迪同埋华为等，被特别批准工厂闭环生产。但系由于封控，企业嘅上游供应链同下游嘅出口都受到影响。据传媒报道，今年5月 ，Tesla 上海工厂喺停产20几日之后，被特别批准可以闭环生产。但系复工冇几耐嘅 Tesla 就因为供应链滞后，再度面临停产。萧先生话：疫情下想做啲乜嘢事都唔敢做，见到老板喺度倾偈都话唔好做，撑唔到落去嘅，要死就死。前一日我仲睇到话成都一个律师跳楼，3年疫情冇收入，咩债又多，压力又大。大多数人意识唔到问题嘅根本喺边度，所以大家忍得就忍，挨得就挨，温水煮蛙，边个都唔能够讲封号禁言。我都唔知道换咗几多个微信号啦。6几年饿死咗几千万人，啲人都系咁样挨过。中国长沙218米高嘅电信大厦16号下昼突然起火，黑色浓烟冲天，火势非常猛烈，几乎蔓延整座建筑物。网络流传嘅影片可见，有大量着咗火嘅物体坠落。中共官方话，目前未发现有人伤亡。综合大陆传媒消息，起火的电信大楼地面有42层，另外地下有2层。下午4点半左右，明火已经被扑熄，未发现有人伤亡。起火原因初步怀疑是大楼外墙起火。电信大厦旁边的居民赵先生向大纪元表示，10几分钟就烧到大厦上面，火直住风势一下子就烧起上嚟，一烧就烧着塑胶等广告牌，烧烧下就喺上面跌咗落嚟，好得人惊。大厦外面全部都烧晒，里面嘅人都应该走咗出嚟，具体嘅情况仲未清楚，而家封锁咗。仲有目击者表示， 火灾现场同电影一样非常恐怖。据悉，事发的电信大厦在2000年兴建，位于长沙市东二环环锦泰广场，曾经以63层218米的高度成为湖南第一摩天大厦。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英国议会拒绝中共代表致哀，中共嬲到震。网易发文批评话，英国政客极度无耻，利用女王的葬礼反华。网民表示，去人哋屋企被拒绝，唔谂下自己有乜嘢问题，仲指责人。仲有网友讲笑话，要睇下中共有乜嘢反制报复啦。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跟住落嚟会点报复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